很多人都很喜欢问小孩子这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想要当什么呀？想起小时候上学，最怕老师要我们在课堂作文，因为呢，常常都是我的志愿。我相信大家都回答的怕了。如果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他就会想发誓梦，什么意思呢？长大了都想当医师、律师、工程师、飞机师、建筑师，或者是老师。但如果想要成名、赚大钱，就会发星梦，对吗？影星、歌星、球星、谐星，比较好动的就会想不是有艺术一点的细胞的就会想发一些家梦，对吗？艺术家、指挥家、画家、作家、歌唱家。好动的精神冒险比较重的，他就会想要当警察了、侦探呢、消防员呢，甚至是探险家。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告诉父母，他说我长大的时候希望修理汽车，或是当一个清洁工人，或者什么职业都不想干了，我就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家庭主妇，请问在座的家长，你有什么感想呢？还是不敢想？会不会就开始紧张起来就把他带到巴里克斯面前说，你跟他劝劝有时候我们说，你怎么那么没有抱负你这么这个人没有理想的吗？你该好好用功读书长大要有点成就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家庭我们呢总是害怕小孩子的兴趣、他的 passion、 他的激情、他的抱负是替他赚不了钱的，将来是养不了家的。有时候不但是不鼓励还是要压制他。你拿个 second major 吧，对吗？这个20你都还有另外一个来充当这样的。所以以前我们的孩子们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他很自然把自己的事业或是专业是看成是一个名成利就、养家赚钱的途径。今天很少人把自己的事业、专业看成是教会的一种的对社会的一种服务，对国家的一个贡献，甚至于是对神的一个见证。所以很多基督徒也一样，就想到 What can I get? 当他找工作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从这个工作得什么，而并不是 What can I give? 我能够替这个公司、替这个社会、替我的国家、我替神的国里面可以贡献出自己什么。我们都是取的，我们并没有一个给的精神。所以当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要背十字架了，要我们都不懂，我们都是唱的，我们都是念的，都是查经用来谈一谈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从我们每一天花最多时间的事业上，就已经没有这个的理想。你不 give， 你 give 只是那么少，拜拜。我相信主耶稣小的时候你可能也被人家问过同样的问题，隔壁的叔叔啦、阿姨啦就会说，哎呀，小耶稣你长大以后你想当什么？大家猜猜主耶稣应该怎么回答想到耶稣的在世的养父是约瑟，对吗？那他是一个木匠嘛所以主耶稣会不回答说，哦，我长大之后也想当一个木匠，继承父业，对吗？那我们觉得也值得鼓励了可是相信主耶稣的答案 是跟我们一般老中、老硬、老油是不一样的，甚至会令人觉得很惊讶，不是吗？你能够接受吗？主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记载，耶稣说：“人子来，他的出生，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I came to this world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想当一个仆人吗？你做一个服侍人的用人，我不知道如果当时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在场听到的话，是不是觉得有很生气呢？哎呀，不是的啦，你知道你的身份吗 ？OK， 啊，你是神的儿子啊，怎么那么年轻就自暴自弃？我们辛苦赚钱搬来这边，两个人都要工作，每天三四个小时在路上，都不是为了你吗？相信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跟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答案。你长了大了想什么？我想当一个 servant。 你听过吗？我也没听过，对吗？所以今天的社会国家有着不同的 authority level， 这个权限等级，在公司也好，在军队，在政府的机关，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却教训他的门徒，他说啊，你知道吗？在外邦人呢，他们是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也有大臣超权来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世界的，但是你们啊不是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要当头，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唱反调，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分等级的，你只是是神的儿女，你就只有一种身份，都是仆人。如果我是基督徒，上帝是我的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神的用人。今天的信徒啊，很多时候把世界这个工作观了、带进教会服事里面，他的如果这权位升高了，他就更有权力去分配任务。以前都是我做的，现在我当头了，所以下面我就可以吩咐你去做，你去做，你带这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然后呢自己就退缩了。我好不容易赚的这个我现在不用做了，以前我是被人吩咐去做的，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我可以吩咐别人做，因为我是当家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这是跟圣经所说的有出入的。如果我们今天当头了，我更是要卷起袖子来去服侍下面的人。我并不是吩咐别人去做、安排别人，而是亲力亲为，以身作则，树立仆人的风范。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是为门徒来洗脚的，应该门徒给他洗脚的，不是他。不如说彼得，你去给约翰洗脚，你去倒盆水，然后他在那边做指挥官，没有，他收起腰，拿着那个毛巾蹲下来给每一个门徒洗脚。我发现以前有些人在教会还看到他参与这种服侍那种服侍，可是当上头了，我就觉得只会安排别人来承担这承担那，自己就越来越少见。弟兄姐妹，这是违背圣经的。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他常常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跟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来学习，我们效法他怎样在生命里面向众人见证他是 一位神国的用人。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只有言教，你更是身教。但是今天主啊，我们常常把你的话语当成是一种学问跟讨论，一种知识，我们没有实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常常有时候做出来的与我们所说的其实是口舌心非的，主啊，真的是很有亏欠。求主借着你今天很简单的话，重新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当头的，愿主自己来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可以有两个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保罗说，凡事不要让事工受亏损。第三节保罗说这个方面的劝勉是有点消极性的。保罗说我们要处处小心哦，尽量避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啊，绊脚石我们英文想到 stumbling block or stumbling rock 就想起那些可以使人跌倒的障碍物。可是呢，其实如果你知道吗，绊脚石的英文是 scandalon 就是今天我们英文的 scandal 的字根。大家知道 scandal 是什么吗？丑闻、绯闻。OK， 所以是很严重的。你不要使你所做的东西成为一个丑闻的意思，因为这样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另一方面，他说经文提到不妨碍别人，那意思并不是说要我们尽量去取悦别人，讨别人喜欢，讲他爱听的话，不要批评他都是要鼓励等等的不要这样会hurt他，会伤害他的感受。 Forget it， 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有些人坦白说心灵是特别脆弱的，有些人就他的成长或者说他的背景或者说他受过什么打击，他就比较容易受伤的。这些人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不会感到满意的。这类的人如果你特别跟他握手谈话，他感觉到很不自在，他就是说你为什么把他 single out 呢？可是如果你不跟他打招呼，他就认为你怎么忽略我呢？我不被你尊重呢？你说有些人并不喜欢牧者太关心他们，你知道吗？你不要说我去关心了，有些人他不太喜欢牧者去关心，你多打电话去慰问他，说他很有压力的，他觉得你很 bother 他，对吗？如果你想找他去探访他他说你要调查我的属灵状况吗然后他觉得你这里妨碍我工作时间，你知道吗我的 lunch 只有 half an hour， 或说你打乱我的家庭生活，我要看着小孩子做功课。但是如果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教会不知情牧者没有得到通知，没有去看，他说教会怎么那么冷漠对牧者很失望，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反正太过关心也不行你没有关怀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这就是人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比较容易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为标准，他认为这个是多，他认为这个是少，最好呢你是这样这样按照我认为怎么样的方法来关怀我，来配合我。弟兄姐妹，牧会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有一次郑国牧师他正道的时候，他就分享他以前牧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教友突然生他的气，不再跟他说话了，不理睬他。那郑国牧师觉得很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事情。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有一次他在教会走路回家的时候，那就想一些的新事情嘛所以他经过某个弟兄的家，然后呢他边想边教会的事情想得很入神那但是弟兄看到牧师来了就兴高采烈的跟他打招呼，可是 这牧师没有察觉啊，没有听到，所以就没有回应。那位弟兄就很生他的气，认为这牧师怎么那么无理，很不尊重他，就以后都不想再跟他讲话了。做神的仆人呢，是很难完美无误无懈可击的，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的嘛。有时候一个无意的眼神，一句无心的话，无意中得罪的人也不一定知道，甚至于连你想要去解释道歉的机会都不一定会有。我们传道人在讲台里面希望能够传达真理，讲一些能够实际帮助弟兄姐妹要去看见的事情，可是常被人指责是指桑骂槐，针对他人。可是为什么不想想，如果你有一些的感觉，那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提醒和责备呢？为什么一定把它就是传道人的话呢？为什么没有想到是圣灵想要跟你说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操练，多给人一点的 grace 恩典了。我们三股教会呢，特别有很多姐妹叫 grace 啊，数出来的四五个，对吗？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上帝特别提醒我们三股啊，我们要多学习给人 grace，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无意中得罪的人，而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 grace 恩典，你说是不是？大家阿门吗？阿门。起码给人一个机会去解释一个道歉，而不是是我看就是对了，不必啊。这些真的是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对吗？那当然，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尽量做到个个都满意。大家都有几个孩子的话，你煮了什么菜，个个都满意吗？个个都喜欢一样的味道，一样的吃菜就吃菜，吃肉就吃肉，不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做到人见人爱的，这是根本不可能。连保罗自己那么伟大的仆人，他都受了人的批评呢。保罗的意思说，我们不叫人跌倒 ，OK。不叫任何人有把柄啊，来毁谤我们，来抹黑我们啊。英文用 discredit， 抵消了神工作的果效，不让人有机会说：“哎呀，这个人的言行使我不能够接受他所传的福音。”弟兄姐妹，不要因我们做的不合适而拦阻了人去接受真理。今天的社会啊。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信仰啊，是采取排斥与攻击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大众媒体啊，他们关注很多有名宗教领袖的一举一动，并不是因为关爱他们呢，是尽量要去挖他们的长短，要暴露人性的一些弱点，制造绯闻丑闻，让这些报道替他们赚大钱呢。很可惜，有不少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都经不得起考验，他们经不起撒旦的这个攻击和诱惑，所以抵不住媒体的那种的搜查，以致他们在神国度的服事上面就算以前有很大的成就和贡献，却是因为某一种罪，某一个软弱，某一次的坏见证，就完全的抵消了过去种种为神建立的美好见证。其实从我们很认识的Willow Creek 啊，又了挪州的 Bill Hybels、okay? 啊，这种的这个那个的细胞教会的们哈、啊、等等，到几年前那个护教布道家 Rafi Zacharias 啊，一直到最近前几个月在新闻上面报道的这个德州的这个的 Robin Morrison and Steve Lawson， 这些都是在性侵犯方面呢被揭发的，绊倒很多人的信心的，羞辱了神的名，甚至于远远超过他们以前为神所建立的一些的功劳。很可惜哈， 所以要多为神的仆人来祷告。你认为他好像越怎么样很高，他其实越受撒旦攻击，攻击他一个胜过攻击五六个上千那些根本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杀伤力没有那么大。相信大家都听过施布真牧师了，他是英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对吗？16岁他就开始出来讲道，非常有能力。当时啊，英国人是很多人是因他信主得救的，所以他是这个声名远播，一直到了这个美国。可是大家也晓得，在19世纪的时候呢，英国人流行抽这个 cigar， 对吗？那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的风气，就有点像今天呢，很多年轻人我看到都喜欢什么穿个耳洞染头发，对吗？就是很你看多就习惯了，就是这样。许多绅士都来抽这个 cigar， 然后呢，连传道人也抽，那施布真当然也抽了。可是当有一次施布真他在那个报纸上面看到刊登他一段的言论，声称他抽那个 cigar 是为了荣耀神，好像是一种什么兴起的一种的新吸毒的这种的行为一样，他就很遗憾。为什么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叫大事的要来在媒体里面来报道呢？因为有时候神的仆人的一举一动，你越有名就是越会容易被人用来做大文章，所以，还是做一个小传道就够了，但是弟兄姐妹，换着是你，你怎么来看这个名布道家和他抽 cigar 的形象呢？你认为人家见报道了 ，OK， 那他继续抽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对你来讲，到后来还是继续抽的哈。其实圣经有益处的地方说，没有益处的地方说，不可抽烟，不可打牌，不可餐后喝点红酒，不要跳舞，没有。但是为了不想令神的道被毁谤，或是绊倒别人的信心。有时候我说，哎，你喝酒，你家里面有没有孩子啊？你喜欢孩子看到你喝酒吗？你妨碍别人信主，有时候为了见证，有时候希望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我们就情愿放弃，情愿不抽、不吃、不喝、不跳、不看。并不是因为不可以，乃是为了神而甘愿放弃。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身子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自己得名气，得第一，被人在夸赞，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罗马书更说得清楚了，不可因为食物那么简单就毁坏了神的工程。无论是吃肉，无论是喝酒，无论是什么别的事，如果叫弟兄跌倒的，我一概都不做。无论是吃肉喝酒什么事情，如果叫弟兄跌倒，一概都不做。所以不要再问可不可以做，可以做这个吗？基督可以做这个吗？最好是问自己，为了主和他人，我可以不做吗？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问的问题。不是拜说可不可以，甚至你没有说，拿来跟我 argue， 我说可以不做吗？保罗说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凡事就是每件事啦，哇，想想这个包括我们讲话做事、服装打扮、生活饮食，开什么样的车，去什么地方消遣，然后出现在什么场合。哇，有一位老前辈曾经跟我说，自从他全时间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他求神帮助他保持适中的体重，因为他认为，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见证。如果他太胖了，别人说你看又懒又贪吃，对吗？ 如果呢瘦的不成样，他说别人说传道人很可怜呐、啊，上帝养不起他、啊，吃都吃不饱啊，这样。Okay. 我很佩服他的心智，因为我这个人在饮食习惯上实在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要保持。可是弟兄姐妹不要说你又胖了，都没有，我就清楚，我常常操着那个称重，我现在都保持那个体重的，那是你的眼睛开始出问题。保罗说凡事都不叫叫人有妨碍，凡事哇真的很难，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用人，我们传道人也需要学习，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大家也都要学习。我在什么事情妨碍人？如果在学校、公司、家里、公众场所，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如果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发现不到好的反应，我向人家传福音或是朋友传福音，久久没见效果，我们应该退一步来想，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个人在哪些方面造成了他们的拦阻呢？不是福音没有大能呢，是我们有不良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需要被对付，以致我们真的不会妨碍别人。所以接下来保罗有第二个教导，他说凡事要表明是神的用人，在第四节。所以前面第三节是消极的要去避免，第四节是积极的，你要去做所以呢，我们不要一单方面不绊倒人，我们还是更要尽量在各种的事上去见证我是神的用人。今天的媒体拍一些广告呢，都是极端的，他为了要向消费者来去强调他的产品是有高品质的有这种的高度的这种的信任，所以呢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在高空里面把一个行李箱丢到地上，然后所有的动物在上面踩又跳，可是行李箱依然无恙，对吗？或是说这个车标榜这个轮胎翻山越岭可以这个穿河过道冰天雪地，可是呢到最后呢都安然无损，其实就是向你保证说经得起考验，各种的试炼之下，我的产品都有最佳的保证，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了。他说同样道理，我们在中心服侍神，我们要传神的道，又证明这个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也认为说，当我们遇到所有的挑战生活的苦难，我们可以跟人家来保证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把那个当成是我们可以献世界人宣扬主荣耀美的一个机会。可是呢今天的人生哲学刚好相反今天总是呢希望我们能够避开一些的困苦这一些的患难，然而呢保罗的人生哲学却是说，我们不是要特别要去找一些苦来受，但是如果忠心做神的仆人呢，是避不开苦难的所以在那些的场合，如果我们更显出基督优越的品德，那也是我们宣告我们信仰的一个好机会。在第四节，保罗曾经用列出了各种的这个的苦难他说就如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哇，这里提到的有十种。可是我们注意保罗一开始是先忍耐作为一个大前提，那这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容许许多患难临到我们，最主要还是磨练我们的耐心。我承认忍耐很难学的功课，我这个人本身就是很缺乏忍耐，所以往往就比较容易灰心，比较想要放弃，不愿意持续的原因。忍耐，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忍耐。有位年轻人刚信主，他呢就找一位属灵的长辈请他为自己来祷告。年轻人就跟这个长者说，他说你为我祷告吧我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我需要学习更多的忍耐。老信徒说很好，于是两人就开始一起来祷告。那个老信徒呢就开声祷告说，主啊， 求你早上使这位年轻人遭遇困难，下午叫他遇见思念，晚上也不要放过他。然后他还没讲完呢，那个年轻人赶紧就打断他，他说：“我想你搞错了，我是请你为我求更多忍耐，我不是求你为我求更多的思念。”那属灵长辈就跟他说：“对呀，我是替你求耐心啊！你忘了保罗怎么说吗？患难才生忍耐，忍耐才生老练。所以不要随便找老人家替你祷告啊，可能是不是你心所想的哈？但是老信徒是具有智慧的，我们人都是要膏药的，贴一贴补一补的。”那是生命的根基的东西是没有捷径的，不是上两个讲座去看十次的辅导，你突然之间就很有耐心了。你家里面那个配偶就是磨你耐心的，你的孩子也是，就是活一辈子的就对着他。耐心忍耐都不是平安顺遂的日子来的，都是忍耐各种都困难而来。那除非你不想学耐性，你不想学忍耐，或者我们可以尝试把保罗所提的这十种的东西分为三类吧。他说患难、穷乏、困苦这几样啊，我们可以称为是一般性的难处。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你同样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心灵上啦、精神上啦，或是经济上的各种的挑战。那基督徒绝不会因为信了主，他的生活里面呢，就是样样都比别人风平浪静、无灾无祸，没有。有时候反而倒过来，是因为你有这个信仰，你会遭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对待、不公平的眼光。保罗接下去就讲到，就是因为他信了主，为主传福音，他就遭遇到下面鞭打、监禁、扰乱，扰乱就是 causing riots 啊。这三种难处也可以把它同归一类，这是表示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这个不是自己讨来的，这个是因为你要去有纯正的信仰，你要保持你的见证，你做神的仆人，因此别人就要对付你，就加于你身上。当然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宗教自由的环境底下，那不会像保罗啊，或是那些生活在那个共产主义啦、铁腕政权啦、回教国家的那些人在生活上面所受的那样啊，没有那种的迫害，没有所谓的生命的危险。可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那你不想跟他人的想法沟通，就是世界里面我们的政府他一些的颁布了一些的所谓的 law， 你可能觉得说我不能够跟他看同，你就会被人家嘲笑、误会、亏待、排斥、辱骂、伤害，都会发生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啊，对吗，就有很多很忠于主的人信徒被打压、批斗、关在牢里面，拉去劳改，就是为了要保持他的信仰。我们作为神的用人还要承受另外一种的苦楚哦，那种是什么呢？自愿承受的，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不是一般人都会遇到的，是那个是自己愿意承受的，那是为了信仰，为了要为主做美好见证而甘心舍弃的。所以保罗就列了，比如说勤劳，勤劳就辛苦了，是特别愿意的在神面前辛苦。警醒，警醒就是不眠，没得睡啊。不时就是挨饥抵饿。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不曾因为服侍主进入过这些吧。你不要说甘愿吃苦，我们连吃亏我们都不肯。不就是挨饿，我情愿迟到或不去参加聚会，我大概也不会愿意挨一顿饭不吃，加班还倒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做他忠心的仆人，我们问自己，你甘愿牺牲点什么吗？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吗？ 你放弃一点点的权利，人可以我不要，人可以去 OK 时间享受，或是生活中一些的不方便。今天许多信徒啊，在神的国度服侍，愿意被主使用，是因为不想付任何代价，就是有点侍奉，为一点小事来抱怨，太多了，太多了，多嘛？那为什么把自己跟什么来比？你不把那些比你更多付出的人来比呢？动不动不干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是为了方便吗？我们的服侍为了顺便吗？我相信，如果为了方便跟顺便，在神国里面永远做不了大事，那是给小子们的。但是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呢，是很多时候是不方便的，不顺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老牧师这么说，他说传道人要学习善后，第一个是脸皮厚，人家怎么说你冷静处理，被骂不还口。第二个呢是肚皮厚，就是尽管收入有时候微薄，物质缺乏，也要学习撑过去。第三是脚底厚，经常殷勤探访，关怀会友，广传福音，多做主工。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保罗在各样的患难中，他不但是咬紧牙关，一味的承受哦，他更是在各种的处境中显出基督的品德。他说：“廉洁、至是、恒忍、恩慈。”哇，并不是逆来顺受啊！他更是说，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里面，产生良好的表现，活出基督的生命。嗯，姐妹，我们说可能吗？那个苦已经够我受了了，我还要在这个苦的当中里面保持着有笑容，还可以怎么样当做是没一件事吗？当然是不能够靠自己的意志力了，对吗？所以接下去保罗怎么解释呢？他说是靠着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但是啊，这是不是一天来的，这些都是保罗很久的属灵操练才得到的。我发现今天很多信徒啊，有的只是叫做修养，不一定是真正的内涵。我们都是文明人嘛，我们少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都觉得在这个时代都有基本的礼貌，懂得待人的规矩，所以我们常常外面包着都是客套的糖衣，平常讲话都得体的，做事情也是有分寸的，那分享圣经的时候呢，都能够交流，都能够头头是道。可是有一天当我们年纪大了，需要人帮忙照顾了，我们身体开始衰残，脑筋不太灵活了，常常记不住，或是说什么失恋痛苦临到，恐怕我们生命里头那种真正的品性啊，就是平常那些你看不出来的毛病，或是以往都从来没有对付好的软弱，到那样的时候通通都暴露出来，表现无力。现在你好我好，你点头我还你，可是当我们生命走到那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哇，里面真的是什么东西，就好像餐厅这个服务员他端着一碗热汤从厨房走出来，汤高高的拿在手里，然后放在一个漂亮的盘子上面，没人看到，而是什么汤什么汤看不到，汤里面有什么料也没人知道，直到这个服务员被碰了，被人碰了那个盘子掉下来，碗打破了，哇，里面汤翻了什么料通通都看见， 所以平常所有表现的喜乐、平安、温柔、恩慈、善良、节制等等，有一天当我们被得罪了、被激怒的时候、被冤枉的时候、受了委屈、我受了伤害，跑出来会不会就是恼恨？吓一跳，对吧？啊，是故意的。哇，倒出来就是往里面去泼，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良善的，那是我们里面的真我。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呢？我们里面都是挂上去的圣灵的果子，还是从里面结出来的呢？我们里头有圣灵的丰盛吗？这好像是一个海绵哈，我们插花的姐妹都知道，哇，先要把那个泡在水里面泡好久好久，让它吸满了所有的水，到了一个程度啊，让你轻轻一按，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活水，是美的，这是基督的丰盛，而不是一堆垃圾。保罗也遭遇被人的批评、误会、不谅解，在一些人当中里面，他有的是荣耀美名，可是却有人觉得是羞辱、是恶名。保罗，你是一个瘟疫哈！很多人看到是皮相，不是真相。他看到你是这样的一个外面，可是他没有看到真正的里面。所以，其实保罗怎么是诱惑人的呢？保罗怎么可能是不为人知的呢？哈，我记得我曾经一位老教授分享，当二战结束以后，他是从军中里面退伍回家，因为他蒙召他就想说一心回去的时候就去读神学进修院。那些退兵的人回到家也是蛮远的，那所以在他归家的途中，有位好心老太太就接待这些为年轻人哈、退伍的年轻人，在家庭里面暂住招待他们。当这个我的老教授向那个老太太分享他是要准备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谁知那个老太太就摇着头，一面难过的说：年轻人，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呢？原来有些人不为你高兴的，他觉得说走主的路都是辛苦的。请问我们在座当中里面 OK， 我们有多少的父母是经常在神面前为自己儿女祷告，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成为传道人和宣教士？有的举手，你自己看看。那所以我们整天喊说，哎呀，我们请不到青少年来牧养我们，那当然请不到青少年的人来牧养我们的小孩。你会希望你的小孩将来去牧养其他青少年吗？你也不屑，不愿你啊。那所以就是这种光景呢，就神的国里面是神的用人是掏空的，世界满了很多工程师的律师什么，那不用再挤了，很多了，可是神的国里面没有。保罗说：“是福是忧愁，却是使人快乐；是福是贫穷，却是许多人富足。”我们其实最大的本领，就是自己和家人跟孩子们非常的富足。但是呢，像保罗这些，像耶稣基督，连个家都没有的，他只是许多人富足。那姐妹，这是另外一种的操练了。很多人，他没有多少，可是他真的是有很多的丰富跟人家来分享。特别提一个黑人女士，在 Mississippi 的 Hattiesburg 有一个妇女叫 Osceola McCarthy， 她从8岁开始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她就替人家洗衣服。可是呢，她是当地里面一个出名的人，人家还给她立了个像，要来纪念她。几十年来 McCarthy都是一直替有钱人洗衣服。当时啊，最早的时候洗一摞衣服只赚5毛钱呢。他也不喜欢用洗衣机，他就喜欢用他的那个洗衣板在那边去搓。每个星期他很辛苦的去赚钱，一点一滴的存起来，一直到86岁他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手已经严重关节都扭曲了，他不能再工作了，所以他就跑去银行里面就去问银行负责人： 请问我究竟存了多少钱？当银行的人告诉他28万美金，他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呢？这个一生没有嫁娶的一个没有孩子的这个黑人女士，她说那我得要让一些人好好读书，不会像我那么辛苦。她就把28万里面的15万捐了出来给 South Mississippi 的大学，去帮助一些黑人青少年去读书。那记者问她你为什么这样做，她说主耶稣不是吩咐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说我就试着去做了。这位老姐妹1999年去世，享年91岁，克林顿还要接见她，颁她一个荣誉奖章。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叫做是福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这是是福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你不以为是自己哪里毕业哪里成名，你死后很快被人家期待的。不要生活富足邻里贫穷，我相信你跟我一生都不止赚了28万，可能有些人呢一年呢啊几个月就赚了28万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肯从28万捐15万出来帮助别人，使别人富足吗？这是你我的挑战。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约翰福音他祝福他们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你们，神要我做什么，如今我告诉你，你也照着去做。这句话感动了 Margaret Clutton， 写了一首诗歌叫做 So Send I You， 照样差你。这首诗歌原来很多节，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诗本里面只记了4节，可是呢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在后面几节，我跟大家来分享。他说照样差你去工作，不忘酬劳，不求名誉，不受感激爱顾，忍受责备，忍受讥笑与藐视，照样差你独自为我劳苦。另外一段说照样差你在愁烦中人喜乐，是福贫穷却是多人幸福，是福无有却拥有一切丰富，照样差你永恒生命流露。老师的结束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我们一起来唱，
照样差你去工作，不忘酬劳，不求名誉，不受感激爱护，忍受责备，忍受讥笑与藐视，照样在你独自为我劳苦，照样在你在愁烦中人喜乐，是福贫穷却是多人幸福，是无所有而拥有一切丰富，照样在你永恒生命流露。神怎样差遣我，我要差遣你。
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借着你自己的榜样，保罗的榜样，希望那个榜样也成为我们生命的触动。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简单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